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受三皈依，阿舍离存念。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。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地狱中尊；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。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讲经之前，工作之前，最好啊都能把三皈依念一遍啊，讲经这是佛门的正业，我们恭恭敬敬的念三遍啊，平常呢念一遍，吃饭工作乃至于应酬待人接物啊，为什么念念不忘三宝，念念要跟三宝相应，我们才能够入佛境界啊，这个三皈依是佛法修学最高的指导原则啊，皈依佛，佛是觉悟的意思，皈依自性佛啊，一切众生都有自性三宝啊，皈依啊一定要懂得皈依自性三宝，这是真皈依。那么住持三宝是形象上的啊，佛像佛的名号，它的作用啊是提醒我们啊，道理在此地，法是经典，也是提醒我们的啊，僧是出家人，是佛的弟子，依照佛的教诲修行的人，他是我们的模范，是我们的榜样啊，提起僧我们就想到我们要学他啊，佛是觉悟，觉而不迷啊，法是正知正见，正而不邪，身是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啊，这是佛陀教给我们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，要觉，要正，要清净啊，住持三宝，我们听到了、看到了、接触到了，就要想到自性净、自性正、自性清净啊，让我们念念不忘，这个就是菩萨道，这就是成佛之道啊，千经万论不离这个原则 啊，帮助我们看破放下。啊，你看这个诗词里面，皈依佛，两足众尊，足是满足，是圆满。啊，两指什么呢？一个是智慧，一个是福报，这是一切人都希望求的，就是这两个东西。啊，佛是智慧圆满了，福报圆满了。啊，那么这个圆满是自性里头本来有的，不是向外求，向外求不到，啊，向外不可能圆满，向内求。啊，所以佛法叫内修。啊，佛经叫内典，它是向内不向外的。啊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。啊，第二皈依法，啊，法是利欲尊。啊，欲是欲望，是贪嗔痴慢这些念头，这些念头自性里头没有的。啊，大魔是法，啊，梵语，大魔音译过来的。啊，我们把一切的外面的欲望统统放下，自性里面智慧呀就往外透露。自性不但有智慧，有德能，有才艺，有相好，样样具足。啊，前面我们学过了。啊，整个宇宙，整个法界从哪里来的？自性变现出来的。啊，华严经上佛说，唯心所现。啊，这个心就是真心，就是自性，它现的。啊，我们今天没有看到自性所现的一真庄严，我们看到的是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从哪来的？为识所变。啊，识是什么？是阿赖耶。啊，阿赖耶是妄性，妄性能变，把自性所现的一真法界，所现的十宝庄严土，变成十法界，变成六道，变成我们今天这个样子。啊，识是什么呢？你能够思想，那就是识。啊，告诉大家，这佛讲的真心自信没有思想，奇怪，没思想，他有智慧。啊，没有思想，你问他什么，他都会回答你，都帮你解决问题。啊，智慧，他没有通过思想。如果一思一想，回答你答的也不圆满。那为什么呢？识把智慧啊变成烦恼。啊，变成了贪嗔痴慢疑，就这么回事情。啊，所以大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跟佛真的是无二无别，啊，智慧德相完全相同，佛不比我们多一分。我们不比佛少一分，现在为什么变成这样子？迷了啊，迷了自信的。什么叫迷？起心动念就迷了。啊，今天有同学问我一个问题，问得很好。前面我们都说，身体是物质现象。物质现象，今天的物理学家、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，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，物质是假的。 啊，跟佛说的一样。啊，佛在《金刚经》上告诉我们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相就是现象，就是物质现象。啊，还包括精神现象，还包括自然现象，这三种现象都是虚妄的，都不是真的。啊，怎么会事情？自信里头没有。啊，自信里没有物质，没有精神，也没有自然现象。所以用一个空来代替它，那自性是空，即常常用这两个字，空即。啊，即是什么都没有，这个空不能当作无数，空不是什么都没有。他有，为什么？能现万法。所以自性啊，有隐现。没有缘的时候，他隐，隐就是什么都没有，空。有缘呢，他马上就现，现什么？现整个宇宙。啊，整个宇宙从哪来的？自性现的，自性遇到缘，他就现。这个道理啊很深。大概在学问里面，这是最高峰。这最究竟、最圆满、最深的东西。你明白了，就称你为佛。你不明白呢，就叫你做凡夫。那凡夫跟佛就是这么来的。其实是一不是二，凡夫跟佛没差别，觉悟了凡夫就成佛了，迷了佛就变成凡夫了。啊，我们现在就是迷了，哎，我们本来是佛，现在变成凡夫了。啊，知道凡夫苦啊，啊，知道佛自在啊，快乐啊，我们怎样回过头来再去做佛了？这就是佛陀教育，佛教众生就是叫你回头，啊，回头是岸的。怎么回头呢？不分别了，不执着了，不起心不动念了，行了，你就成佛了。啊，以前三四百年之前。中国唐朝时代啊，出现了一个上上根人啊，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啊，没有念过书，不认识字，什么都没学过，世间法没学过，出世间法也没学过。啊，那么他的长处就是他的清心清净，没有什么妄想，没有什么杂念，所以虽然很苦啊，生活很苦，靠劳力啊，赚一点点钱过日子啊，很快乐。啊，父亲早过世了，就是母亲，母子相依为命啊，靠卖柴过日子，每天上山去看柴，挑到城里去卖，苦力啊。战争期间，二战期间呢，中国城市里头还有这个现象啊，城市里头没有电灯，没有自来水啊，烧饭的时候要用灶，烧灶烧柴火啊，没有瓦斯，没有电。那么这个生活我们都曾经过了很多年啊，差不多这样的生活的时候过了二十年，真正过了二十年啊，我们的印象很深刻啊。所以慧能世出世间都没有学过，这个人孝顺母亲 那这个人因为自己什么都不学，什么都不懂，他对一切人生恭敬心，都觉得一切人都比我幸福，啊，都念过书，都学过了，我什么都没有。啊，他并不是自卑感，而谦虚，啊，尊重别人，赞叹别人，啊，从来不批评人，不毁谤人。啊，卖柴偶然的机缘遇到一个人在房子里面念经，他从窗口过，从前窗口没有玻璃，纸糊的啊，所以声音看看不见，声音听得见啊，他在里面念经啊，念经看经，他在外面听，越听越有味道啊，他听懂了。等到这个人把经念完之后，他就推门进去向他请教，你刚才念的是什么？念得很好听，我听得很有味道啊，把他所听的说出来，这个念经的人感到非常惊讶啊，他念经都不懂，他怎么一听就懂啊，问问他，他是个苦力，是个卖柴的人，年轻人，那时候他24岁，啊，觉得这个人是有天分，啊，有这个天才，如果真正能学佛了，他很了不起，啊，这个人很慷慨，啊，就劝他到黄梅去亲近五祖。啊，跟五祖学习啊，那么他家里老母亲没人照顾啊，他离不开啊，这一位先生给他10两银子，10两银子他一年都赚不到啊，给他做安家费，找一些学佛的居士照顾他的妈妈，他这就放心了啊，到黄梅去啊，在黄梅住了8个月，实际上跟五祖只见过3次面。啊，第一次是到黄梅，啊，拜见五祖。五祖问他：“你来想求什么？”他回答五祖说：“我来想做佛。”这个口气就不是普通人能说得出来。人家来拜佛，我为升官发财，我为求长寿、求富贵，都会这个。大概五祖一生也没有遇到一个人来跟他说：“我来想做佛的。”啊，那么五祖问了几句话，那都是禅机，别人听不懂的。啊，简简单单说了几句，打发他行。你到对房里面去，舂米破柴。啊，舂米破柴就是他修行，他就在那里修禅。啊，他人矮小，舂米啊，体力不够重量，把身上绑几块大石头，增加重量。啊，那些石头现在还在，在潮汐你就可以看得到。啊，住了8个月。啊，五祖年岁大了。要传法了，嘱咐大家了，携手弟子给他看，要真正开悟了，五祖就把衣钵传给他，他就是禅宗第6代祖， 这个命令下去了，没有人写祭祀，三天都没有消息，首座神秀法师着急了。神秀心里也想，大家都不写祭祀，都是为了他，肯定他是第六代祖，他跟五祖二三十年了，多少人到黄梅去礼拜五祖，向他求法，大部分的人都是神秀来接待，神秀代理五祖来接待，只有极少数的人，老和尚自己接近，一般都是神秀，所以神秀很出名了，神秀说这都是为我了，那我都要写祭祀，不写祭祀，老和尚怎么知道我的境界？写了之后，怀疑这行吗？写费了几天的时间，想出四句话：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写了这四句，不敢送给老和尚，自己没把握，这就是没开悟啊！开悟没有疑惑。还有疑惑没开悟，最后想的方法，把这个祭祀写了贴在墙上，明天老和尚看到很满意，我就出来说是我做的，不满意了就算了，别讲了，到第二天墙壁上贴着说，很多人都来看，老和尚看看点点头，不错，写得很好，希望大家了依照这个旧祭祀修行呢都有好处。也没有说开悟不开悟，没说。那么那个道场诸众啊比这多1000多人。传遍大家都晓得，都真的来看这首偈子。老和尚吩咐依照这个修行的都能得好处。那么慧能也听到了。听到他就找别人，因为他的工作就在对方，除了对方之外他其他地方都不去。所以对庙里不熟，找人带路，到贴祭祀这个地方，他说我就拜一拜，我也修一点福。他拜完之后告诉大家他也有修祭，这人感到非常奇怪，非常惊讶，8个月道场里有讲堂他没去过，有禅堂也没去过，他的修行地点就是冲弥破宅，就干这个事情，干了8个月。他把神秀大师的祭祀改了，修改了。他说菩提本无树啊，菩提树真有啊。这个地方很多啊，怎么菩提本无树？金刚石经上讲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菩提树也是虚妄，没有说菩提树例外，没有说佛菩萨例外，佛菩萨也是虚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你看这个意思深的， 啊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这个偈子一写出来，大家都惊讶了。老和尚听到这一看，这不得了啊，脱下草鞋把它擦干净，告诉大家没有开悟，大家心定下来了啊。这是什么？保护慧能，怕人家害他啊，告诉大家没开悟啊，这个就平掉了啊。下午老和尚巡了啊，巡了就是这个寺庙里拐拐角角都去看一遍，整个寺庙看一遍，实际上他就是去看慧能。看慧能目标太鲜明了啊，巡了大家就不知道，他通通看，整个寺庙都看啊。走到对方看到慧能在冲礼，就问他，你冲熟了没有？这都是禅机，说这个话别人听了不懂，问那你冲熟了没有？慧能说早已经熟了啊，又欠晒在啊，就是现在缺少的还没有把它晒出来，这个晒出来就是印证。他问的没成熟了，功夫有没有到明心见性？问这个意思，明心见性才熟了，没有见性没熟。他见性没有人给他做证明啊。五祖拿了拐杖在他队上敲了三下走了，那别人不知道这三下了，今天晚上三更到方丈室找他。哎，他懂得了，到三更真的他到方丈室，一路推门里面没有关，走进去了啊。五祖给他讲经啊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就说了五句话：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何其自信，何其是没想到啊，没有想到自信本来清净，从来没有染污。我们大家都一样啊。第二句话：何其自信，本不生灭，不生不灭。这是真的，有生有灭是假的啊。第三句说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，他一样不缺，智慧圆满，德能圆满，才艺圆满，相好圆满，样样圆满，没有一丝毫欠缺啊。第四句说何其自信，本无动摇，这就说明真心是不动的啊。幕后一句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啊，语言变现了宇宙，宇宙从哪来的？能生万法来的啊。什么时候生的？不是过去，不是未来，就是现在，永远是现在，根本就没有过去未来。这讲真话了，真话没人懂啊。啊，你真的懂了，懂了就成佛了。啊，所以他明心见性了。自信是什么样子？他说出来了。五句话，二十个字。啊，五祖一听行了，经也不必说了，衣钵就给他，船 准备好了，在后面半夜就把他送到上船，赶紧走离开。他问老和尚，我到哪里去？老人，你从哪里来，回到哪里去？啊，把他送走了。送走老和尚回去之后，房门关起来，睡了三天大觉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三天走得很远了。啊，再把房门打开告诉大家。大家问老和尚怎么样，休息了三天没见面。老和尚说衣钵已经走了。这个时候大家才晓得慧能不见了。老和尚说衣钵走了，肯定给他了。啊，大家分头去找，想把衣钵夺回来。啊，不服啊。老和尚大概糊涂了。怎么衣钵给他了？神秀跟他二三十年，那应该是神秀的，怎么会给他了？啊，神秀心里明白，没有嫉妒心。啊，真佩服，他确实比他高，承认。啊，神秀以后做过师了，武则天的过师。他向武则天推荐慧能，啊，武则天下诏书，请慧能到京师，慧能没去，啊，趁病身体不好，啊，没有应召，啊，那么这是过去这段故事。啊，开悟之后没有一样东西不知道啊！啊，他没有不慎识字嘛，没有念过经嘛。无论什么人，你念经，你念给他听，他讲给你听，讲的一点不错，讲的叫你开悟。啊，真正有功底，听他的经，真是会开悟。啊，禅宗从这个地方大兴旺起来啊！啊，兴旺了一千年了。啊，那么既然我们在前面读了，啊，这个摄城观法里面讲到总结。宇宙之间一切法把它归纳就是两样东西，一个是色，一个是性。啊，色就是物质现象，啊，那我讲心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心，我们现在起心动念的这妄心，他说的是真心啊，慧能大师说的啊，门生万法，万法就是色法，用一个色做代表，能生的呢，这个是心，这是真心，佛经上也叫它做自信，叫它做法性，叫它做真如。啊，中国古时候老祖宗们叫它做本性，啊，本性本善，啊，这个一桩事情经典里面说的名词有几十个之多，啊，我们早年学教向老师请教一桩事情，佛为什么讲这么多名词，啊，老师告诉我们，这是佛陀教学的善巧方便，告诉我们不能着想，啊，要从名词里头懂得它的意思，啊，不要执着名词，名词是假的，连老子都知道，道可道， 非常道，名可名，非常名。啊，你能说得出的，能想得出的，不是真的，是假的。要从名啊道去体会真的东西，真的东西说不出来，叫言语道断，没法子说。心行处灭，不能想，你一想就落在意识里去了，是妄想，不是真心啊。真正做到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你开悟了啊。佛说的你全懂，众生说的也全懂，没有一样你不知道啊。你把诸法的根源找到了，像树一样找到根，水一样找到源头了。啊，源头是没有办法用言语说的，言语怎么说都是各一层，都不是真的。啊，把言语丢掉，真的就见掉了，见到了。啊，马明菩萨在《大乘起心论》里面告诉我们，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听经，去读经啊。经是佛的言语，是真言，是从自信里的流露出来的，它是真的，它不是假的。我们用的是假心妄心，所以永远不懂。我们如果用真心一看就明白啊，慧能他到底有什么本事啊？给诸位说，他什么本事都没有啊！啊，什么本事都没有，就是个真品性。所以佛说的他懂，我们是真有本事，本事太多，什么都不懂。念头太多了，主意太多了啊，所以就什么都不懂啊。他是什么都没有，他什么都懂。我们跟他比，差别就在此地啊。什么都不懂的人用真的，什么都懂的人用假的，搞六道轮回，本事很大。佛法讲的学修学要用的心态啊，这个重要啊，方法是第二。你用的是什么心啊？用真心，真心理念，经上常讲真心没有念头啊。真心就是慧能讲的四样的真心，清净不生不灭啊，样样具足，如如不动。啊，第四句所说的，何其自信，本无动摇，那就是如如不动。啊，不动是真心，真心在哪里？变法界虚空界。啊，你不动，你就能证得了。你的一动，你永远没办法证得了。啊，一动是妄心，啊，妄心怎么来的？阿赖怎么来的？一念不觉，一念不觉就动了，不能动啊。再问你，不要去想啊，不要去分别，不要去执着，于一切法不执着就是阿罗汉，不分别。三贤菩萨啊，别教的三贤菩萨，不起心不动念，原教初住菩萨，别教初地菩萨啊。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你才晓得 慧能大师八个月在那里功夫成就了，老和尚叫他去对房里面去，那就是他的道场，他在那里修行八个月，老和尚认为差不多了，他应该熟了，哎，才传法，那不是偶然的，那不是八个月这个修炼，能大师那个机子也做不出来啊。这个事情只有慧能自己知道，无祖知道，其他的没有一个人知道啊。禅堂里出不了人才，讲堂里出不了人才，通迷对方里头出人才，这就说明真修啊，一切境界里面都可以，不一定是要庄严的讲堂啊，庄严的佛堂不需要啊。张家大师早年告诉我，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，实质是用真心真干的啊，形式这就是庄严道场啊，富丽堂皇啊啊，那是什么？戒淫初期啊，戒淫初学的人要用这个方法啊，对那个真正要成就的人，这方法一点用都没有啊，反而会扰乱他啊，所以叫他到对方去。八个月没人扰乱他啊，他的干活就是劈柴火冲劈，劈柴火冲劈上禅啊，这里练什么呢？练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啊，真契入这个境界了，智慧就现前了啊。所以我们要晓得，我们这个身体啊，确实本不存在，是真不存在。怎么来了一个心？心是我们的本体，不但是我们本体，是宇宙万法的本体啊！这个东西是本有的，不生不灭的啊！没有这个东西，什么都没有了，整个宇宙它变现的啊！我们在学习经教啊，常常用电视屏幕做比喻啊，这个心能生的心是什么？就是电视的屏幕啊，它如如不动，它不生不灭，它能生万法。那万法是什么？屏幕现出来的影像，影像是假的，是动的，刹那刹那动，没有停住的，眼目不动，不动的是真的，动的是假的啊。但是这些假的没有这个屏幕，它显不出来。我们用这个做比喻啊，它所显出来的一定要晓得是自信里的本有的，自信里都没有怎么会显出来啊。能大师第三句话就是说这个，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啊！我们今天这样自信有没有？有，不有怎么会现出来？本有的啊，整个宇宙，包括所有一切诸佛刹土，没有例外的啊，全是自信变现出来的。自信是能生能现啊，所生所现的确实是十报庄严土，不是十法界，不是六道，十报土啊，这是自信所生所现啊。十报土里面人是无量寿啊，永恒不变，人不会衰老啊，无量寿都是很年轻， 不老啊，啊，长生不老。这一句话是有来头的，不是随便说的。十八图的人个个是长生不老啊。啊，他只有隐，只有现，他没有变，没有变化。啊，十八图里面的花草树木永远长青，它不变啊，花永远开得那么美，它不会谢，不会落下来啊。这就是我们讲的极乐世界，你明白这个道理，极乐世界真的不是假的。他没有阿赖耶识，他没有妄心的啊，真心里头夹杂着妄心，就产生变化。那我们就是这里头的变化啊，妄心就是念头，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啊。十法界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？它有染净不一样，有善恶不一样。啊，起心动念，它清净，就现四圣法界；它染污了，就现六道轮回。啊，六道里面就有善恶，虽然是染，它是善的，那就是三善道；它要是恶的呢，那就现三恶道。所以，整个宇宙。从哪里来的？是我们念头变现出来的。啊，念头从哪里来的？念头从弥勒自性来的。觉悟自性没有念头，没有念头，有缘现的就是十报图。啊，十报图里面。通通是化身菩萨，个个都是明心见性啊！虽然明心见性，无始无明断了，无始无明习气没断啊！这就是十报图的缘分，十报图怎么来的？是无始无明习气这个缘现的，没有这个缘不现。有这个缘它才行，那么这个缘断尽了，十报图就不见了。十报图有隐性，没有生命啊。像我们像看电视，电视画面没有生命，我们打开频道它现了，频道关掉它隐。现不能说它有，隐不能说它无。啊，这个比喻很好啊！啊，跟做梦一样啊，梦中境界不能说它有，不能说它无。啊，所以这个心是个问题。啊，色呢，这个问题解开了。啊，我们非常感谢最近这二三十年的量子力学家啊，把物质的问题解开了啊。物质分析到最后，世尊告诉我们啊，最小的物质现象，佛教它说极微尘，也叫它做极微之微啊，这两个名词是一桩一个东西。那么今天科学家把它找到了啊，称它做微中子，或者是中微子，也两个名词啊。它多大呢？科学家告诉我们，100亿个微中子 聚集在一起，它的大小等于一个电子。那这个是没法子想象的啊，也就是它的体积是一个电子的100亿分之一啊，把电子分成100亿分，其中一个那叫微中子啊。那么这个微中子具足色受想行识，就具足无蕴啊。我们天天念心经啊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无蕴皆空，那就是今天科学家所发现的微中子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。无蕴都不可得，你看这个微中子打破之后，物质现在没有了啊。这就是佛在经上说的极微之微，这最小的啊，它不能再分了，一分就没有了，也叫它做灵虚尘，它跟虚空两个做隔壁，打破它就空了，没有了。这就是微中子，这么小的东西，那么它的现象都在我们面前，不间断地在表演，我们是茫然不觉，根本不晓得有这回事情存在。啊，佛在经上说，这种现象什么人知道？啊，佛说不是他一个人知道。八地以上都知道啊，你修行到八地菩萨、九地菩萨、十地菩萨、等觉菩萨、妙觉如来，统统知道，也就是大乘修行52个阶位最上面的5个位次统统知道，这就不能骗人了。那么真的这5个位次的人不少啊，他们全知道啊，这给我们莫大的鼓励，我们要努力力争上游啊。我们自己证到八地了，全知道啊。那么慧能大师是不是真的八地啊？在我们客观想象当中应该是八地以上啊。他所证得的境界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菩提树下所证的完全相同啊。释迦佛证得之后在定中把他证得的境界向大家详细讲解了，那就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啊。而慧能大师所讲说明的对象只有一个人，五祖，不是很多人听。释迦牟尼佛讲的是许多人，41位化身大师统统都来听啊，这就是语言不一样啊。那么慧能大师这5句话给诸位说，就是华严经的浓缩。华严讲什么就讲这5句话。那么你要想了解慧能大师这5句话，你去细读华严经，那就是的啊，一个细说，一个略说啊，然后我们才会肯定呢，真的是真实的，不是假的啊。我们对于佛法信心就足了，再不会怀疑了啊。但是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不要说八地 连最起码的粗住我们都得不到，这也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什么原因？自己知道啊，你自己想想看，你眼见色，耳闻声，六根接触外面六种境界，能不能不起心不动念？做不到。我很想不起心不动念，偏偏还是起心动念。你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，而且起心动念自己根本不知道。怎么不知道呢？你看一秒钟起多少个念头了？1600兆，你怎么会知道？不知道啊！啊，我们今天干什么事情就干这个，一秒钟1600兆个念头。啊，10秒钟就16000兆的念头。这是佛把真正的奥秘告诉我们了。我们如果没有看到今天的科学报告，我们对佛这些话还是搞不清楚啊，不敢不相信，总是打很多问号在里头。科学对我们很大的帮助啊，说明佛法讲到最高。方东梅先生讲的是世界上最高的哲学啊。那么今天我们学了60多年，看到科学家的报告，大乘是全世界最高的科学啊，达到登峰造极。世界上人有没有人能达到这个境界？方法用错了达不到啊！今天科学用的方法是用错了，他能看到这个境界不是他真的，他得不到受用啊。方法是什么？方法是戒定慧三学，没有例外的啊。三世诸佛都靠这个证果的，我们换个方法不可能啊！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啊！这个开慧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！智慧一现前，就是圆教初住菩萨，别教初地，就达到这个位置啊！这个境界里面没有六道，没有十法界。只有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啊。哪些人在此地呢？个个都是明心见性，所以这个世界是平等世界啊。每一个人都做到了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，平等世界。平等世界里面还有不平等，那是什么呢？习气厚薄不一样。有人去的早的，习气就薄；有人刚刚去的，习气很浓。啊，习气造成了十宝庄严土。如果没有习气了，十宝庄严土就没有了。啊，没有了，出现是什么呢？长寂光，长寂光是真的，永恒的，不生不灭。啊，长寂光里头，长寂光就是佛所说的大般涅槃。啊，长寂光里面就是人，无论是身体、意念，都变成光。啊，都转变了，变成光，光跟光融合在一起，啊，就是一片长寂光。 法界虚空界。啊，这个时候真的慧能大师讲的五句话圆满兑现。啊，自信有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德能，圆满的神通，圆满的道理，样样圆满。为什么？一切诸佛都入黄昌吉光，你也入昌吉光，就好像这个房间里啊，这么多的灯啊，都放光，光跟光融合，融成一起。那么一切诸佛光当中有智慧，有德能，有相好，我入进去了，他所修的都变成我的，我所修的也变成他的，一切诸佛所修的统一了，大圆满啊！所以我们没修的，人家修的变成一体了，这个厉害啊，这才事实真相，这叫大圆满啊！啊，入大涅槃是这个境界，入大涅槃入常寂光。啊，也就是我们换一句话说，回归自信。我们现在看到科学的书籍，有一本书我没看，我看它题目叫零极限，那这个很有味道啊，零，零极限，回到零，回到零就圆满了。啊，那么这个东西是其广没有边际，其深没底啊，是自信的心得了啊，何来一个心，那个心是本来有的，真的不生不灭，无来无去啊，在哪里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没有这个心就没有万法啊，就好像我们这个屏幕，电视的屏幕，没有屏幕就没有色相，色相显不出来啊，色相要想显出来一定要靠屏幕啊，这个真心就是屏幕，什么都没有什么都能显啊，现的时候不能说它有，不现的时候不能说它无，非有非无，亦有亦无啊，你不要去找，你去见到，你也去找，永远找不到啊。古人没有开悟的时候去参学啊，到那些已经开悟的老和尚那边去请教啊。所以说踏破铁鞋无迷处，找到真正一开悟的时候得来全不费功夫，为什么？放下就是啊，你还想去参学，永远差不多啊，不参不参就多了啊，那个不参是真参，不是假的啊。慧能大师在黄梅八个月，不是在禅堂里面壁啊去端坐，不是的，也不是在讲堂去研究经教，不是的啊，通他的迷，破他的柴，他就开悟了。行吗？行，冲迷破柴，八万四千法门里头的一门，门门都是啊，无量法门，哪个门都行呢，只要你放得下。这是我非常感激张杰老师，头一天就把这个东西告诉我了啊，我那是似懂非懂啊，我向他老人家请教，佛法里头有没有一个方法让我们很容易进入啊，他告诉我了，看破放下啊，看破是明了事实真相，放下就是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 那就完全是智慧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一尘不染，一念不生，啊，境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是干部。动一个念头就迷了，啊，真相就没看见了，看到了幻象。啊，设法界一真庄严是幻象，不是真相。啊，但是这些妄象呢，也不离真，它体是真的。只要你不着相，你就能见到它的体。啊，在幻象里面见到真相，真相是自性，是法性。因为真妄它融合在一起，真妄不二。古人举的例子啊，就是黄金跟金器。啊，器种类品类很多，黄金就一个。啊，我早年在美国，有一次回到台湾，看到我们个同学经营的珠宝生意。啊，他做假首饰，黄金镀金的，啊，不是钱，不是真金，镀金的。啊，这个东西在外国畅销，没有人不喜欢，便宜，丢掉不痛心。啊，戴在身上比真金还漂亮，啊，光彩好啊，啊，所以他的生意很好，工厂在台湾。有一次我回台湾，他要我去参观，当时韩光厂还在，我们十几个人参观他工厂，啊，他的展览室大概有我们摄影棚六个大展览室，啊，摆出他的样品大概20000种，啊，花样不同，琳琅满目啊！我进去一看，我就跟大家讲：你们大家来看。古人的比喻，如今做器，器器皆金，现在你们看到了。那这里面什么东西啊？只有一样东西，金。那器，器有10000000种。这10000000种东西全是金。啊，金是体啊，器是相啊，但它样子不一样啊。啊，20000多种样子，美不胜收啊。啊，体就是金。镀金啊，他告诉我他们工厂做这个大概一个月了，要5公斤的黄金啊，把它融化镀上啊。我们从气里面看到它的金啊，不要着气的相，你就见到金。做到气的相呢，金就没有了。啊，你找个人，我现在要黄金，你拿一点黄金过来。他跑到那个展览室看，没有黄金，真没有黄金。他不知道气就是金。那，啊，开悟的人的时候，随便拿2个就行了，还用不着操什么心啊？那就是黄金啊。啊，我们现在认假不认真。啊，设法界众生都迷呀。啊，四圣法界说老实话，是佛教佛弟子。依照佛陀的教诲，他能把佛陀教诲落实在生活。啊，落实在工作。落实在处世在人间乎，所以他是清净国土。啊，那我们六道呢？六道不听话了， 完全违背佛陀教诲啊。我们听谁的话呢？听阿赖耶的话。这完全听自己的妄想。啊，想什么干什么。所以这个想里头有染有净有善有恶，我们造的业很复杂啊，但是这个业如果你不觉悟的话，它有果报啊，生生世世缠着你，你没有办法解脱，这个很苦啊啊，平常得罪人不知道啊，但是这些人的时候他当真啊，我们说话开玩笑无心说的，哎，他听了有意啊，你在找我麻烦，你在诽谤我，你在羞辱我啊，这个仇恨要是极深的，来生必定遇到的时候一定会报，报的时候一定不晓得加多少倍，所以这种冤冤相报，一世比一世残酷，一世比一世严重，麻烦大了。我们看文昌帝君，说他过去曾经17世中，啊，搞这些冤冤相报，最后还是遇到佛菩萨把他化解。让他觉悟了啊！你报你的仇啊，你无意当中伤害到别人啊！你比如他做龙王，见到这个仇人，想杀他，发大誓啊，他是死了，但是无故死的人多少，这笔账都算多少啊？你会也。造成了许许多多无辜的人们，这个罪愈结越重，啊，到最后堕地狱，啊，好事是做的不少，没有做好事，没有佛菩萨照顾他，没有人去点化他，啊，他还是做好事，啊，但是对于冤仇这个恨。他不能够化解啊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借着看这个参考资料的第二段，发真正菩提啊，在。这是十重理观第一重，观不思议境，在这一段当中不能开悟啊，不能大彻大悟明心见性，这个开悟它有标准的，不是小悟啊。那么我们用第二这个方法来帮助我们。第二呢，发真正菩提，这个里头真正是最重要的着眼点啊！菩提心哪个人没发 啊？学了佛都发了菩提心，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。不是真的是假的，不是真的是邪的，是偏的啊！所以这个菩提心不起作用啊，真正重要啊！啊，我们确确实实没有慧能大师那样的上上根 这个我们自己要承认。啊，这种人太少了。啊，老师当年教学，最怕的是我们狂妄。我们以为自己发现，以为自己跟慧能差不多，他能做得到，我也会做到，不行的。啊，三个老师，三个老师没见面，没碰过头，但是三个老师讲同样的话，警告我，啊，慧能那个法子不能学。学不到啊！中国五千年的历史，慧能之前没有出现这样的人，慧能以后到今天也没有出现这样的人。你这个路，你要把它撕掉，决定走的。啊，方老师这样叫我，张家大师也这样叫我，李老师也这样叫我。啊，警告我，啊，决定不能狂妄。啊，怎么办呢？劝我走第二条路，教下。啊，这个头一条路啊，禅宗啊，这是天才办的，博士办，没有小学都没念过，就可以拿到博士学位。啊，那是天才办。我们不是那个天才，到那里去拿不到，怎么办呢？上小学，有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，慢慢你可以拿到。啊，这叫教下。啊，方东梅先生劝我在教下。他在大臣里头最欢喜的是华严啊，他常常读华严经啊，看清凉的著述，李长者的后论啊，对于大乘法相他有相当深的造诣啊，他告诉我，我们知识分子就是要走教啊！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教学49年，也就是知识分子占的比例大概90%啊，所以教是最契机的啊，师尊才用这么多的时间啊，我们是知识分子，就应该走知识分子这条道路。啊，我遇到李老师，啊，遇到张家大师，张家大师特别提醒我的，就是要以戒律做基础。啊，我们自己以为自己是知识分子，对于佛的经教有浓厚的兴趣，对于戒律看得很淡。啊，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自己认为很正确。啊，认为戒律是3000年前古印度的生活规范，在中国我们都知道。3代之礼都不一样，有心有格啊。3代是夏商周啊，他们的法令都有修改啊。时代不一样了，就要修订了啊。那么印度3000年前的戒律，我们可以不必要了，不适合现代啊。现在有现代人的规矩生活规范，这个是个错误观念啊！老师知道我们对这个错误观念 脾气很深，恨道，如果要从这上下手的话，我们可能放弃了，我不学了，我不跟你学了。啊，所以他用的方法非常巧妙。啊，我跟老师每一个星期见面一次，啊，接受他的指导。啊，我离开他的时候，他都会送我到门口，啊，会在我耳朵面前说一句话，轻描淡写，戒律很重要。我每个星期听一遍，大概听了100遍，有啊，所以这个印象非常深刻。老师圆寂了，那我们这一班跟他的学生有10几个人，我们搭一个帐篷，在老师火化，特别给他做了一个塔。啊，在这个火化场塔旁边搭个帐篷，啊，他们在那住了7天7夜。我是有工作，请了3天假，我在帐篷住3天，3天反省，我跟他3年。他教了些什么，我学到些什么，这一反省呢，这个戒律很重要啊，马上就显现。所以我就想，他为什么要这样说，真重要吗？为什么重要？我就想这个问题，想2、3个星期就想通了。啊，因为佛法是出世间法，不是世间法，啊，世间法这些东西是要修定，不修定就不受，不管用了。出世间法是了生死，出三界，你一修定呢，就出不去了。我想明白这个道理，啊，回过头来才认真看经典里的关于戒律的部分。啊，但是我们一生没有这个缘分，啊，一生呢，居无定处啊，到处流浪啊，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啊，啊，一生没有寺庙，没有道场，啊，也没有信徒，人家是信徒很多，那什么？那是听众，我讲经的听众，啊，多半呢。都是在网络卫星上听的，就网络卫星发出很大的功效。啊，我们用网络将近20年，用卫星11年了。啊，听的人很多，我都不认识。啊，到哪个地方大规模的会呢？哦，4面8方好多人来了。大概都是在网络卫星上的听众，啊，知道我到附近来了，到这来看看我。平常不见面的，我跟大家没有联系。啊，一生不管人，不管事，不管钱，所以很自在啊。啊，什么都是随缘，哪里有缘哪里去。啊，85岁算是定居在香港。啊，香港政府给我永久居留。啊，30多年前第一次到香港讲经，那一次讲了4个月。我记得我是49岁。50岁差一年，49岁。啊，老听众。啊，我这些年讲经，他收集光碟，天天在家看。 啊，那么他往生了，他在香港农村里头有个小房子，啊，他告诉他的太太，这个房子啊，供养给我，啊，他太太来找我，我去看一下，很合适，我很喜欢，我说好，我就在这里落脚好了，我就在香港常住，啊，小房子很小，没有这个面积大。啊，香港用英尺，面积400平方英尺，啊，算台湾多少平的？36平方英尺是一平，那么360是10平，我那得400尺，十几平，11平多一点，啊，没有这么大，11平多一点。他两个小房子，两个房子一样大，就是总共就是22平吧。啊，但是他有个院子，院子很大，院子大概有5-6亩地，有1个1个。啊，所以院子里面原来他们种点花，我花统统不要，全种菜。啊，所以我们自己现在吃自己种的菜，我们种的品种不少。有40多种，啊，所以这个蔬菜水果我们自给自足，啊，多余的我们就分送给邻居，啊，这个小环境好，啊，虽然在香港这样的繁华闹区，我那个环境听不到人声音，听不到车的声音，啊，只听到鸟叫。宗教啊，非常安静啊，所以我就这样选择定居啊，通通是缘分啊，他来找我的不是我找他的啊，这么好的一个环境可以定下来了，年岁大了啊，85岁准备往生了啊，其他的什么都不想啊。后一天跟大家呢，在《无量寿经》上分享一点啊，这就是我们称赞净土啊，感谢夏莲居老居士汇集这个经，用了10年时间啊，黄念祖老居士用6年时间做了这个。注解的汇集本啊，汇集83种经论，100种祖师的著述，110种啊，总共用了193种这些资料汇集成这部注解，所以这个注解的内容非常丰富啊，佛法各个字宗派法门教义啊，全都有，等于一部小藏经啊。那么这个本子是近代才出来的啊，有很多人不愿意接受，意见很多啊，我来提倡，我依这个本子来修行，给大家做榜样啊，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么这一部经跟注解，早年是李炳南老居士他老人家给我的啊，这个本子一直是我收藏的啊。黄念祖老居士我们在美国认识的，这是缘分，他要不到美国去，我永远不认识。啊，而且在美国只有1个月时间，啊，他只去一次，就住1个月， 那个时候他的这个注解刚刚完成，初稿啊，他就带了一份油印的送给我了啊，我就看完之后非常欢喜啊，我到北京去看他啊，以后每一年大概我到北京去两次三次，主要去看他啊。那么在中国国内弘扬这个本子就他一个人，在海外呀，弘扬无量寿经用这个本子也只有我一个人。我们两个一见面投缘了啊。那么他年岁比我大啊，算辈分他跟李老师是同辈分，我们要晚一辈啊，我们变成老朋友啊，他告诉我东西不少啊，最重要的告诉我，往后世尊末法九千年当中真正能成就的只有净土，禅可能得定都没有了。上一代有得定的，没有开悟的，像虚云老和尚都得定啊，密也不能成就，他是密宗金刚上师，他告诉我，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多年啊，中国这么多人口修密成就只有六个人啊，所以他自己往生完全念佛念了半年，每一天14万声佛号啊，念了半年他走了，这是给我们做朋友啊。他修禅修密走的时候，禅也放下了，密也放下了啊，专念阿弥陀佛啊。那么这个本子存疑的人多啊，批评的人多啊，我愿意以我自己学佛60多年，讲经教学55年，跟大家做一个证明，无量寿经是世尊末法时期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经啊，学这个法门想成就真难，不是假难啊，成就我们当然佩服，不是人人可以做得到的，这个法门人人可以成就啊。这一部经跟这个注解太妙了啊，昨天日本的一些高僧大德也到了斯里兰卡啊，日本过去祖师大德对于无量寿经的注解，他们一共收集了18种啊，这18种通通印出来了啊，一共7册啊，太难得了啊。黄老居士注这个经用日本祖师大德书大概有6-7种啊，我们在这里读得好见解都非常精辟啊，让我们佩服五体投地啊。所以我们想过去无量寿经日本比我们中国学的人多， 成就的人多。啊，著书有这么多种。中国人古来大德对无量寿经的研究留下来的注解只有两种。远远比不上日本。啊，所以我们想把日本的、韩国的、中国的无量寿经统统注解在一起重新排版。啊，来编成一套书。啊，无量寿经。啊，古著汇集。啊，印成一套书。啊，往后我相信净宗啊以无量寿经为中心为主。作为主流。能够流传于后世。啊，对往后九千年学佛往生就是成就。生到极乐世界四十八愿说得好啊。借作阿惟越致菩萨。阿惟越致菩萨是法身菩萨。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就成就了。这是阿弥陀佛。四十八愿无量界修行功德的加持，他这个加持真管用。啊，我们希望世尊所传的各个宗派都能复兴。一个人只能搞一门，搞多了不行，搞多了贪多嚼不烂。啊，一门深入常识熏修，个个都能成就。啊，我在前面三十年涉及的经论很多，啊，也有几十种啊。晚年觉得不行，为什么呢？烦恼习气断不了。啊，知道得定开慧很渺茫。啊，所以听了李老师的话，李老师当年在世劝我没听，现在老人家走了，回想他的话，越想越是慈悲，越是爱护，是真的。现在完全结束。啊，我现在除了无量寿经之外，平常看的一部书《印光大师文钞》，啊，其他东西我都不看。我没有时间看。啊，八十七岁了，要准天天都要准备，随时可以走啊。啊，晚年放下了。越放下了，看经典东西越有味道。啊，所以我们真正了解，看不懂是因为妄想太多。杂念太多啊，这个东西造成自己重大的障碍啊，把它放下，心清净，清净心生智慧，佛经是智慧，清净心能看得懂，心不清净看不懂也听不懂啊。所以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告诉我们啊，读经听经必须要立言说行啊，听经不要执着言语，读经不要执着文字，文字是语言的符号啊，这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这个不重要，里面的意思很重要。啊，第二呢，不执着名字相，名词术语。名词术语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也不要执着。第三呢，不要执着心缘相。心缘相 我觉得是什么意思？这不可以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菩萨教我们听心要用清净心听，读经要用清净心读。清净的标准就是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这个心才算是清净啊！有杂念，有妄想，心就不清净啊！不清净，听不到真的，看不到真的啊！这也是说明一个事实真相：境随心转。你看，我们用清净心，佛是用清净心说出来的，我们要用清净心接受。啊，他是清净心说出来，我们是杂乱心，接受不了。这个杂乱心接受的知识，不是智慧，变质了。啊，现在很多人学佛，有佛学的知识，没智慧。啊，我们见得很多。啊，他也能言善道，也著作等身的，没智慧，还是贪嗔什么，还是自私自利，还是放不下。啊，真正的遵守戒定慧三学，啊，这样成就的人不多。啊，那么诸位年轻的同学，无论在家出家，真正想在佛法上成就，啊，我也像张家大师同样的这个理念心态，告诉大家，戒律很重要。啊，斯里兰卡马上要建立一个国际佛教大学。我跟过师强迪玛法师说，这个大学里头一定要有个戒律学院啊！凡是真正想学佛的，首先要学戒律。中国古人规定我们五年学戒啊，从前无论在家出家都是5年学戒啊，还好佛菩萨慈悲，佛菩萨怜悯我们这个世界，跟我们留了一条戒律的根啊。我是最近才发现啊，今年年初台湾有一个专学戒律的法师来看我，见面才晓得30年前我们曾经在一起，那个时候台中李老师办了一个内田研究班，只办一届啊，4年学生是大学毕业生，曾经参加过大专佛学讲座啊，这个是录取的标准，有志于深入佛法啊。当时只招收8个学生，等于念研究所，很不容易啊，6个男生2个女生。啊，女生老师要求的是一生不准结婚。如果想结婚就不要参加这个班。啊，叫国清法师。啊，我问他年岁多大了， 66了，那个时候二十几岁啊，30多年前，啊，8个学生，6个老师，我是也是其中之一的老师，所以他跟我有师生关系，啊，因为都是老师的学生，也有同学的关系。啊，他称李老师叫是老师，称我也是老师。没有想到他出家了。啊，我们8个学生就他一个出家，其他7个都没出家。我问他，我们呢8个学生还在不在？都在。都是60多岁了，都在。啊，只有他一个有成就。这就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，他就是一步戒律30多年。这是佛菩萨留下来的，不是三宝为神呢，佛法会断掉啊，有这个就不会断了。啊，所以你们大家知道定弘跟着我，我认识他，他是在美国留学，在德州大学读书的时候认识的。啊，毕业之后就留在学校教书，啊，讲师，啊，在讲师里面升到最高的阶位。我移民到澳洲，我跟澳洲学校往来很密切。啊，他学佛嘛，我就劝他要不要到澳洲来，啊，到澳洲大学教书。啊，很快就联系上了，澳洲聘请他做副教授。啊，教了2年。升正教授、终身教授，这是很不容易拿到。啊，正式这个文件还没有发表，他就跟我出家了。所以他们学校的校长跟我很熟，我的老朋友，他说你有什么力量啊？人家是终身教授，不容易拿到，怎么跟你出家呢？啊，他出家发心的舍教。啊，看我走的这个路子，他很羡慕。啊，那么国清法师遇到之后，我就把他送到国清那里学戒律，学5年戒律，将来。你的成就会超过我。你要不学5年戒律，讲得再好，是没有学过戒律，一句话就把你当掉了。啊，我说你必须要学戒律，规规矩矩把佛教带起来，复兴起来。啊，要办戒律学院。比什么都重要。戒律学院毕业出来之后，你选择宗派法门都行。啊，你喜欢哪个宗？你喜欢哪一部经论？啊，但是教学的方法还必须是一门深入。啊，中国古老这个方法非常之好。啊，才能有大成就。啊，成就呢，就是得三昧开悟，这是真正成就。啊，而不是说经典里通达明了，通达明是文字，是知识，不是智慧。我们希望走老路，走世尊的老路，啊，证阿罗汉果，菩萨果。 啊，将来佛教大学毕业受学位，啊，不是受世间的博士、硕士、学士，不是，应该受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，要授予这个学位。啊，菩萨里面有十信菩萨，有十住菩萨，十行十回向菩萨，啊，有这些等级，啊，这个好，啊，这是真正佛陀教育，啊，佛陀教育不要走我们世间教育，世间教育跟佛陀教育不一样，世间学校有佛学的课程，那是佛学的知识，啊，他不讲求修正功夫。啊，所以戒律学院里头要有禅堂，要有念佛堂，啊，他要有真正修学的场所，要有好的老师带领，啊，这些我们都寄望在斯里兰卡这边佛教大学，啊，必要的时候把国清律师请过来，啊，主持这边的戒律学院。啊，我们希望他现在积极培养传承戒律的法师。啊，我问他，现在你学生当中有几个人能成传？他告诉我有六个。啊，我希望他有六十个。他现在这个学院有六十多个人。啊，严格认真的培植。希望各国人都把戒律承传下来，戒律兴了，佛法就兴了；戒律没有了，佛法就灭了。啊，这个不能不知道。啊，张家大师“戒律很重要”五个字讲了一百多遍，我们不能疏忽，一定要重视。我这个一生的遭遇也是传奇故事。是无法想象的。啊，出家人想走我这条路子走不通。啊，为什么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缘分。意想不到的缘分。啊，出家人。怎么可能周游列国啊，弘法利生做不到，谁请你啊？啊，我有特别的缘分啊，出家人走到世间学校啊，人家送学位给我啊，聘请我做学校教授，这也是很不容易见到的。啊，那么再是走到联合国，这做梦都想不到的，怎么会跑到联合国去？啊，怎么会认识？啊，国际上这么多的专家学者，啊，还有国家领导人，我们都变成好朋友。这个也是佛菩萨安排的，作为佛法延续的必要的缘分啊，将来成果是下一代或者是再下一代，他们实现，我们是做过渡啊，这非常时期，非常的手段，非常的方式啊，不能不知道。 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